圣经导读新唱365，12月11日，今日读经，约珥书1-3章，约翰一书4章，导读。感谢主带领我们读完了，神是买赎以色列并永远忠于婚约的丈夫的何西俄书。接下来进入呼吁悔改并圣灵浇灌的约珥书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本书的背景。作者约珥意思是耶和华是神，是耶路撒冷人，被神呼召向犹大说预言。写作的日期是主前8-6世纪。本书是旧约中最优美的文学作品，注重句子的韵律节奏和均匀对称，充满了灭亡气息的蝗灾，其中采用了以犹大现状来默想将来情形的透视法的写作方法，也是启示书卷惯用的方法，例如但以理书、启示录、主耶稣的末世论。约珥书是原始的启示录，直接从神领受启示，关系到初期教会圣灵降临的预言。本书每一章的经文结构都是现状、审判、悔改、复兴的四部曲，全书是典型的 AB-A 交叉写作结构。 A 部分1-2节至2-27节，预言临到犹大人的蝗灾之审判和悔改的复兴。 B 部分2-28至32节，是临到新约子民的圣灵浇灌的预言。次 A 部分3-1至21节，预言临到犹大及列国的末后审判和千禧年的复兴。首先1-1节简单提到了作者的背景，这里没有君王年代的介绍，只有神的启示，超越时间和空间。2-20节是一首四部曲的哀歌，命令长老们和居民要听神的预言，这也是列祖到今天都没有听过的独特事件，要传到以后的世世代代。将会有四类的蝗虫连续的袭击，原文是蝗虫群、大蝗虫、幼蝗虫以及其他各类的蝗虫，表现呢临到犹大的灾难是一波又一波。而面对这种情形怎么办呢？于是5-7节，先知就劝醉酒的人要哭泣，因为无数的蝗虫用狮子般的牙毁坏犹大地。8-10节，居民要哀嚎，因为地必荒凉。11-12节，农夫要哀嚎，因为一切庄稼果树都枯干了。13节，祭司也要痛苦，因为圣殿殿中没有供物献祭了。14-18节是第三部曲，先知呼吁全国上下要悔改认罪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到了。19-20节第四部曲是先知的祷告，先知也要与百姓一起受苦。2章强调耶和华的日子近了。首先1节，犹大面临危机的时候，守望者看见敌人入侵，就要在圣山上吹羊角发出警告。其次2-11节，神审判之日像黑云，黑暗的密云，有晨光一样的军队像蝗虫般的飞来，简直如同现代的飞机，他们前后都有火，奔跑如马，蹦跳如车，这都是神指挥的军队。其三 十二至十七节，神就呼吁百姓悔改并撕裂心肠，不要只撕裂衣服，因为神是有怜悯恩典且不轻易发怒的神。其次，十八至二十一节，百姓只要悔改，神必连续并赐下应许与五谷新酒，不再受列国的欺负，蝗虫般的军队必被赶入海中，田地野兽必被安慰，西安之民必蒙福，那些蝗虫、男子、蚂蚱、茧虫军队所毁灭的必加倍偿还，表明百姓只要悔改就永不羞愧。二十八至三十二节是本书中心句，包含了三个方面的预言。首先，二十八至二十九节指向将来的新约时代，神要将圣灵从天上倾倒在人身上，被圣灵充满就能够得到神的启示。水是指圣灵，当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人就能明白和传扬神的话语。儿女要说预言，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要见异象，神会启示各年龄段的人说出预言、做异梦、看异象，这些都是神的启示方法，也是新约使徒在五旬节讲道所证明的预言。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至二十一节。其次，三十至三十一节，圣灵浇灌之后，即基督再来之前，天上地下会有很多神奇奇事发生，地上将被战火弥漫，世界陷入混乱，日月变色，大灾难是前所未有的。新约使徒预言地上要被火来消化，彼得后书三章十二节。其三，三十二节，那个时候凡求告耶稣基督的名字就可以得救，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，罗马书十章九至十三节。三章一至三节提到基督再来那日的情形，神要聚集万民在约沙法谷实行审判，对待对恶待神子民的列国实行最后的审判，因为列国呢将童子换妓女，即把神的子民当作妓女一样的玩弄。四至十六节，审判对象包括了推罗和西顿，他们把神的子民卖给希腊人，神必把列国都交给犹大人，转卖给遥远的示巴人。幕后将聚集蝗虫般的列国军队在哈米吉多顿，那时基督必降临，将他们全部毁灭。十七至二十一节，那时神的子民将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。那日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山，神的殿有生命泉源流出，神的国将要永存，外邦之地必然荒凉。耶和华必住在西安，并确保以色列美好的未来，而不悔改之人将永远无份于此。新约约翰一书四章，使徒约翰论述完彼此相爱的真理，接下来四章一至六节开始教导分辨诸灵与彼此相爱是息息相关的。教会要对一些自称有圣灵光照的灵恩派进行试验。约翰所在的教会里有说预言的假先知，也有一些谬讲圣经的假教士，他们的言论到底是来自真理的灵呢，还是来自谬妄的灵呢？约翰呼唤灵命尚轻的信徒，不要对每个灵都相信，而要试验这些灵是否是出于神。教会里面的分裂、挑拨离间，往往是由假教士造成的。他们是过分的热衷于灵恩和内在追求， 自称呢是神的灵如何感动他们。初期教会都是家庭式的小教会，还没有教义信条和新约圣经，大家在一起呢只是读旧约和分享使徒的书信。由于缺乏受过装备的牧者，导致呢很多假教师的出现。约翰教导我们测验假教师或假传道人的标准，其一，他们讲的是否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如果是，就是出于神，而福音包括了耶稣的降生，即童女圣灵感孕而生，生平受苦受死埋葬和复活升天，这也是宣读使徒信经的重要意义。有些人认为敌基督还没有来，其实在很多崇尚灵恩并否认耶稣道成肉身的教会里已经存在了，只是不认识而已。4-6节，第二个测试的标准，即教会里某些信徒喜欢去听假教师的言论。其实教会分裂就是因为某些信徒听从假教师的符合世上标准的道理，于是结成一派而导致的。但那些真正属神的羊认得大牧者的声音。神学或者讲道若忽略了道成肉身的基督和十字架的信息，那教导的人讲得再好，也当防备并远离之。今天的异端邪教及各种的宗教运动，包括呢灵恩运动，都要以圣经为标准去判断。而且呢，要试验背后的灵是什么，不可盲目的跟风。7-12节，教导分辨诸灵最好的方式就是彼此相爱。有人认为神就是爱，一切有爱心的人都是神的儿女。但是约翰讲的彼此相爱并非如此，因为爱是出于神，所以从神生的必认识神，而那没有爱的必不认识神。但是前提条件是效法神，因为神先让他的儿子降世为人，显明这爱是舍命的爱。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很爱神，而是神先差爱子耶稣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祭，这才是神的爱。我们没有资格说自己很爱神，因为我们只有亏欠，所以我们必须彼此相爱，否则神怎么能住在我们里面呢？13-16节论述了爱的确据。圣灵呢，只住在那些承认耶稣就是神儿子的人里边。我们必须要认识并且相信神对我们的爱，因为神就是爱。基督徒之间有真爱，不是靠自己去爱别人，而是神把爱放在我们里边，能去爱人都是圣灵的推动。最后17-21节，一个属神的生命会流露出成熟的爱心，这种爱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毫无惧怕。主耶稣在世上如何，我们也当如何。真爱没有惧怕，一个怕这怕那的人在爱里是幼稚的。人如果说自己很爱神，那行动在哪里呢？为何心里面会恨弟兄姊妹呢？看到的都不爱，还能爱那看不见的神吗？应用，先知约珥从头到尾都在劝以色列要悔改归向神，神会因为子民真心悔改而赐下圣灵，并复兴他们的属灵的生命。使徒教导我们要分辨诸灵，不要效法以色列人被假祭司或者假先知来欺骗，否则到了最后背叛了神也不自知。今天教会里呢，所面临的境况越来越危险，强大的网络快速传递着各种的真假的信息， 各类的假教师、假先知、假布道家和假的医治大师呢，到处去游走。一些无知的信徒被摩门教就骗走了，被耶和华见证人给骗走了，被全能神给骗走了，被极端的灵恩派给骗走了，被传销组织给骗走的等等。我们如何来胜过魔鬼所掌控的异端邪教呢？很简单，教会要有蒙召并正按正义解经的牧者来带领，更要有愿意接受真理装备的同工与会众来配搭，随时揭发那些假教师偏离圣经真道的错谬。因为神就是爱，所以信徒要彼此相爱，就能同心合意揭露并驱赶魔鬼及其仆役。我们只要效法基督，顺服父神和为罪人舍己之爱，就必住在父神与他儿子的爱里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。神就是爱，